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我回来了。
哎，对的，欢迎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恩惠老师，早上好。
那我想呢，大家都挺想念我们刘芳老师的，虽然才有一天不见了，
一天不见了啊，
就让文慧呢一个人主持节目了。
哎呀，是啊，昨天呢，其实啊、刘芳呢路过了一下公司楼下，但是呢，已经过了直播的时间了。
对，那么谢谢大家呢，昨天呢跟文慧呢共度一小时啊，早上的一小时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么文慧邀请的电台同工呢啊、因为呢乌龙的缘故所以呢也就没有出现。那没关系、我也不揭晓到底我邀请了哪一位啊、将来有机会呢我会再邀请他呢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嗯，是。那我们呢呀，这个感觉不在几天呢，这个广播剧已经播到了很尾后面的几集了哈、
感觉不在几天，你才一天不见如隔三秋啊。
对对，真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很久没有跟大家呢问好了哈，早上。
那今天呢是故事中的故事，耶稣生平广播剧呢第24集，那明天呢就是第25集，到了尾声了啊、也进入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最后一段的日子了啊，最后一个行程。那这是呢参考福音书四本四卷啊，应该说是四卷
福音书，
对对，那么编成了一个广播剧。那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也看到了气象报告，就说呢啊，从这一周开始吧，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呢啊，譬如说华北地区啦，包括山东啊，这个雾和霾都很大
啊，
空气质量也不好，所以呢有气喘或者是支气管病
疾病哈，这方面的呼吸道的疾病问题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哈。
对的哈，那我们也为呢在外工作奔波的人来祷告。那也因为呢这个冬天呢天气干燥，我现在看到刘芳老师在做一件事情了。
哎
啊，在拼命的弄自己的手指，您干啥呢？哎、
对啊，这个呢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经常被妈妈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有意无意呢就会去弄手上的一些倒刺啊，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干的地方呢哈、会起皮呀、怎么的，
对，
然后就习惯去撕它。
对，那进入了这个秋冬之后，天气干燥啊，不少人的手指上呢就起了倒刺。
哎呀，
这个像我们的刘芳老师，但是我觉得您是一年365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可能习惯问题啊。
对，那这个呢和缺乏呢维生素无关，因为有人这样说的，那缺乏什么什么、其实是无关的，大部分是由于呢物理摩擦或者是洗手过多导致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文慧如果呢有这样的一个倒刺呢，我相信我应该是洗手过多啊。那你有了倒刺怎么办呢？千万不要像刘芳老师这样啊，一直拔它。那文慧也曾经呢就一看见我就想拔的。那后来呢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拔了以后呢，那个拔的地方不但是流血，之后呢它化脓了
啊，
对，那只手指就肿了啊、我还在想要不要到医院。
真的肿了哈。
对，真的肿，因为它有脓嘛。所以那个
已经感染了。
对，所以我还想要不要去医院呢打这个预防针，就是可能有破伤风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呢这个医生就说了，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哎，就是不要接下来或者说咬掉
啊，对，
这可能导致皮肤感就是撕裂感染。那么要用锋利请且洁净的。
我来讲，因为我们的刘芳老师不习惯这样做啊，用锋利还有呢清洁的指甲剪整齐的剪掉。
哎，我还是会的，只不过呢，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心理上的问题，就觉得哎呀，他看着
他，主要是有的时候指甲剪不在身边，
对，不在身边，你就觉得不能等到就是拿到指甲剪的时候、啊。
是，还有呢、嗯，每次洗完手之后呢，立即用护手霜涂抹均匀，
嗯、
这个就文慧要用的，
哎、
啊，免得呢，因为洗手过多呢，导致呢倒刺过多。那这是一个提醒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哎，有一些呢，譬如说呢。一根小小的刺，
嗯，
我们就不舒服了
啊！对对对，一定想要把它弄掉。
对，那其实用的方法嘛不对呢，反而造成了大问题。同样的，我们也想想啊，这个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些刺，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处理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善用时间。二，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生命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运用之道。古希腊有两个字都是与时间有关的，一个是纯粹指分秒，也就是英文计时器这个词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意思是具有意义的时间。你的生命是以分秒还是以有意义的时间来计算的呢？是漫无目的的还是具有深度的呢？每个人都有一生，但没有人晓得这一生到底有多长，所以你得珍惜每一寸光阴，活好每时每刻。许多年前，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是提醒他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人生七十古来稀，即或过百，仍然是转瞬即逝啊。圣经说，永恒是由时间组成的，你当下的决定会一直影响到永恒。要是你晓得你还剩下24小时的生命，你会怎么样的用这最后的时间呢？你会不会放下自我跟人化解恩怨呢？你会不会分秒必争跟家人共享天伦呢？最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安静下来，好好检视自己的生命，看看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到神的跟前来呢？以上的问题，要是你的答案都是会，那就要马上行动，不要再拖延了。倘若我们以每一天为生命中最后一天这样的态度来过活，生命就会变得丰盛圆满了。耽搁不只是耽误了人生的良机，还会摧残我们的灵命。你不是老早就已经打算要做某些事情吗？何不当机立断，坐言起行呢？个人反思，你会如何编排你每天的时间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周彩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灵修，好的无比每一天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前头一开始就提醒大家，冬天容易手上有倒刺。
嗯，是。
那结果呢，我们的济南李姊妹就说呢，哎呀，这个手脚呢倒刺，随年龄增大就会消失的，年轻啊！
哎，
真的吗？
对啊，就觉得哇，这个这么神奇，原来随着光阴的流逝啊，这个倒刺就会消失了啊。
然后荣阿姨也提醒了，她说呢，倒刺呢只能减，千万不能够呢 印撕扯，
对对对，
这个给刘芳老师还有给文慧一个很大的提醒。
嗯，
那的确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像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倒刺，我们觉得很不方便。
嗯嗯，
看着摸着都不舒服。哎，真的有的时候是不舒服的。
对、哎，
因为你的手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个东西，
嗯，
就是多出来的。
哎，对，
那我们就想拔掉，
就把它弄掉哈，以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安全的方式哈、
嗯。对对，那你没有用对方式呢？你本来呢只是一个小问题就会成为大问题。那同样的，当我们今天呢听到周彩云老师呢和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呢，啊，也是提醒我们以弗所书的5章15节到16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对的，那我们的光阴都一样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呢，他觉得不要浪费时间，
嗯，
所以他的时间呢，全部呢都塞得满满的，
哇，
以至于呢，他可能就没有安静的时间，
嗯，
他可能没有亲近神的时间。
嗯、
譬如说，我要多服侍，那么他呢，这个整个生活当中呢，就是不断的服侍，
嗯，
最后呢，可能他没有好好跟家人相处，甚至呢，连最后他在神面前灵修安静的时间也不够，
嗯，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疲惫呢造成了很多身体的问题哈、
嗯、
那总之其实呢很多时候就会你以为你在爱惜光阴哈，其实你也可能在失去很多重要的东西。
对，我们以为呢我们只是呢哎把它这个小小的刺拔掉，哎我们就可以了、
嗯、
但却用错了方法。你以为你在爱惜光阴，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对，但是呢你用的方法对不对呢？你是不是真的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在爱惜光阴呢？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王子妹你好。
晚上好老师。
哎
哇，
小朋友
马上精神我就来了。
嗯，听到小朋友。
好，我知道了，我们要约小朋友啊，因为要送儿童圣经的时间了。
是的。
好，来，王姊妹，
妈妈今天把这个京剧编成了一个小曲儿，唱出来吧，
来唱出来吧。
罗马书12:3，不要看自己做与做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呵护中保。
好棒哦。王姊妹，我想知道这是你自己编的。
是啊。
你是不是主日学老师啊？
不是。
哇，我觉得你有潜质可以当主日学老师。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哇，非常非常的喜欢小朋友背京剧啊。
嗯，
那文慧现在呢，在教会呢，带儿童主日学的幼幼班。
哎，都是好小好小的朋友，
2岁半。我也教他们背京剧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当然他们背的是非常简单啊。我譬如说呢，这个神爱世人，好了，就这么四个字。因为再背下去可能他们呢
又不记得了。
对，又不记得，或者也不是太明白啊。
嗯，
那现在呢我们要听故事啊。不过呢，按照往例呢，我们要先解答呢上一集的问题。
哎，就是昨天的问题呢，就是主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时给了门徒什么命令呢？
哇，这条命令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
嗯，
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
出来啊。
对，就是呢，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
哇，那这个真的是一个临终之言了哈。
对，这真的是临终之言，因为呢，我们知道呢，最后晚餐嘛，接着呢，主耶稣呢就走上了十架道路，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临终之言，耶稣却说新命令。那换句话说，以前没有这个命令吗？
以前没有吗？
以前没有吗？
不知道哎。那应该是没有啊，既然这么说。
那如果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呢，那是有讲到爱的，特别是神爱我们，神也要我们学习呢彼此相顾。那特别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或者我们看旧约圣经，有很多提到我们怎么样的彼此相顾。譬如说呢，你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啦，你要照顾那些贫穷人啦，都有提到这些的，但是呢没有那么直接的彼此相爱。那所以呢，我们要在看这条新命令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彼此相爱新命令啊，它跟旧约一直到新约啊，神要我们学习彼此相顾，特别是有一颗怜悯、慈怜的心去对待那些呢需要帮助的人、缺乏的人，有啥不同呢？
会不会是更广泛一点呢？这个。
更广泛一点，是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呢讲到这个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爱你的邻舍。那么谁是你的邻舍呢？主耶稣其实用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他其实讲的就是呢，只要在你身旁的人，你遇见的人，每一个都是你的邻舍，所以的确是比较广泛。那么这是广度啦，那么深度呢？
哇，深度应该也是有要求的哈。
对，那主耶稣呢用他自己作为一个爱的榜样，或者是一个爱的见证。那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
一个舍己牺牲的爱哈。
对，一个舍己成全的爱。所以呢，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这不仅仅是那我们去学习爱的功课，你要去实际的想到广度如何呢？在你身边，在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你要爱的对象。
是。
那这个能不能做到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你要很故意的、很特意的去操练呢？
哇，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会看见，譬如说我们会看见刘芳老师，我要爱刘芳老师，但是我在地铁当中，旁边那个陌生人，我会不会有想要去爱他呢？譬如说给他多一点的方便呢、譬如说呢顾虑到他乘车他的这个舒服度等等。那还有就是深度， 那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呢去成全对方，为了成全对方而舍己呢？所以呢，这个彼此相爱的深度跟广度呢是不一样了。好，回答问题到这儿了。
嗯，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面的故事中的故事。
故事中的故事。
欢迎收听故事中的故事之耶稣升亭。今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约翰福音第18:12-40，19:1-42。为我们讲故事的是约翰，他的名字也是圣经四福音书里头其中一卷的名字，就是约翰福音。让我们一起听听耶稣十二门徒中最年轻的约翰讲述耶稣被审判的情形。
我叫约翰，我认为重述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天晚上，耶稣和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透露了其中一位门徒会出卖他，结果真如耶稣所料，犹大连同一些政府官员、罗马士兵去抓耶稣，他们把耶稣的手绑在后面，把他当成罪犯一样，然后押送到大祭司那里去。在黑夜里，我看着耶稣无助地面对这些人，让他们鞭打他，在他脸上吐唾沫，然后这些人之中的一个人走过来和我说话。
哦，看看谁来了。哦，你是约翰吗？哈哈，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
是，我叫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你是亚历山大？
你认识我？告诉我，约翰，耶稣其余忠心的门徒去哪了？他们好像全部跑掉。当然你年纪最小，你要么就是最勇敢的，要么就是最笨的。难道你不怕你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吗？来吧，约翰，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说吧。
亚历山大，我觉得你好可怜呢。你和你的同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敢在大祭司面前说这些狂妄自大的话，你给我滚，不要给我看见你。
亚历山大，你一天到晚就懂得指控和恐吓耶稣和他的门徒，你为什么不
什么？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古尔斯，我是罗马士兵，也是耶稣的门徒。亚历山大，你是不是想鞭打我？我看不会吧，你希望人人都知道你所做过的事，所以我知道你的名字。
古尔斯，你好，我好久没见你了，你跑到哪儿了？
自从上一次你们吃逾越节晚餐之后啊，我一直在附近观察你们的动静。来，让我们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谈一谈。约翰，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亚历山大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群众为什么对耶稣恨之入骨啊？究竟耶稣啊对他们做过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差不多2年前，
亚历山大找耶稣，问他怎么样才可以跟随耶稣。不过亚历山大对耶稣的回答很不高兴，就很生气地走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亚历山大就非常的讨厌耶稣了。
耶稣到底跟他讲过什么？
亚历山大是个有钱人，耶稣早就知道亚历山大看重财富过于一切的，所以他就告诉亚历山大，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就要把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
哦，原来如此啊。耶稣坦诚地跟亚历山大交朋友，而亚历山大却把他当成仇人对待。那么其他的政府官员呢？他们和耶稣之间又有什么恩恩怨怨吗？
官员们看见一大群人跟随着耶稣，心里就早不是滋味了。而且耶稣还在圣殿门口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人，这就等于断了政府官员的财路嘛。
耶稣把他们贪婪的一面显露出来。我开始明白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还有啊，他们认为耶稣威胁他们的权力和钱包啊。
权力？他们的权力是皇帝该撒给的，况且这些权力只限于化解一些小争吵而已，他们呢根本没有权力去处死耶稣啊。
祭司长会想办法说服比拉多，要他相信耶稣对罗马人是一个威胁。
我不相信比拉多会花时间处理这个案子。
我也是那么想的。不过盖亚法和希律一帮人看见耶稣那受人欢迎啊，他们都眼红啊。
但那些对耶稣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谎言呢、而罗马人已经监视耶稣一段长时间了。
罗马人监视耶稣？
那当然，任何人向耶稣吸引很多群众都免不了引起罗马政府的注意。罗马的奸细啊，哎呀，你知道，都很狡猾，而且经验丰富。他们知道谁最有可能成为影响力很大的人。例如，耶稣不就是一个吗？
天快亮了，大事不好了。不要，古尔斯，你看他们怎么虐待耶稣啊，简直是太残忍了。
哎呀，太不像话了，我现在没有佩剑，哎呀，要不然呢，我一定把他们统统给杀光。
耶稣一定会制止你的，古尔斯。耶稣被捕的时候也不准彼得用剑嘛，现在我不能很清楚地给你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去死。我该怎么说呢？总而言之，来，古尔斯，我们跟着这些人去看一看嘛。那天晚上，虽然他们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送到希律的衙门，再送去大祭司那里，沿途还一直辱骂和虐待他，耶稣的脸被打得又肿又红，连我都认不出他了。然后又把他押送到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
约翰，这些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用石头打耶稣呢？前几天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成千上万欢迎耶稣的群众呢，现在都跑到哪儿去了？
那些政府官员可狡猾了，他
他们贿赂群众，而群众呢，那都是财迷心窍啊，现在都背叛了耶稣了。其他人听耶稣说啊，他不会在地上建立王国，那当然失望了，所以就一个个都走了。哎，你还记得他们从伯大尼进到耶路撒冷城，一路上呼喊什么来着？啊，
我记得，他们说何塞纳，还有什么向王欢呼的话，我记得，我记得。
耶稣不会在地上建立王国，因为地上的王国会死会沉沦，而耶稣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是永恒的。
对呀，我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在我多年当兵的生涯里呢，我虽然为皇帝打仗，但心里从来没有平安。但是当我听了耶稣的教训以后，心里啊马上有了平安。约翰，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我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真神啊。
看来你已经完全接受真理了，我真是替你高兴啊。
约翰，你看比拉多站在台上，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他呢？
没有，他看起来像很生气的样子。
对呀，我想他不喜欢一早就被人吵醒。约翰呐，老实说，城里的人很多都不喜欢你们这些犹太人的。假如这里不是通往希腊和其他城市的一道桥梁，哎呀，罗马人是绝对不会来的。哎呀，你听，比拉多讲话了。
你们听着，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们为什么带他来见我？
他是个危险的罪犯呢，也是我们国家和撒盖的敌人呢。
啊，你们控告他什么罪啊？
比拉多大人，耶稣唆摆群众拒绝交税给罗马政府，还说自己是弥赛亚、救世主、是王。
耶稣，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哎，是的。
你是犹太人吗？是你的人民和你们的祭司长把你交给我，我命令你现在把真相告诉我，你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你说
说。
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度从上头来的。
这么说来，你承认自己是个王了？
是的，事实上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追求真道的人都相信我。
是吗？哎，我没办法控告这个人，因为我找不到他的罪行。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我会释放这个人。你们要不要释放犹太人的王耶稣？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樊大人，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
什么？巴拉巴？你们要我放走巴拉巴？
啊！巴拉巴，巴拉巴，我们要巴拉巴。
我清楚知道巴拉巴的恶行，他曾经偷袭我们罗马军队，又到处的抢劫。几个星期以前呢，他还想杀人，现在你们要我把他放了，我没听错吧？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怎么处置这个耶稣啊？啊！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好了，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们自己钉死他吧。好，人来，给我一盆水。
水，水来了。
来，你们看这里，我仆人把水倒在我的手里，我现在洗手，
证明我没有沾污这个人的血，我不同意处死他。
那就让我们的手和子孙沾满他的血吧。
约翰，你说的对，希律和盖亚法都是聪明人，但比拉多却是个真正的懦夫。
古尔斯，我要找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家人。
他母亲在耶路撒冷吗？
是的，他们来这边过逾越节，我先出去找一下，等一会儿再跟你见面，好吧？
好的，我明白。再见，约翰。
我很快就找到了耶稣的母亲。
约翰，
哦，玛利亚，你好啊！你知道耶稣的事吗？
嗯，我知道。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从家里走出去，看见那些人把耶稣送到希律的衙门去。对了，约翰，彼得和其他人呢？
玛利亚，对不起，他们都走了。
我明白，我想。他们一定感到很乱，很害怕。何况我这个做妈妈的呢，我简直是害怕极了。
你知道耶稣将会为世人的罪而牺牲自己吗？
是，这些年来，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有时候，我偶尔也会提到耶稣将来要面对的事情。我丈夫约瑟就会马上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他不希望我越谈越烦。
我记得耶稣曾经和我讲过他父亲，说他是一位很慈祥很伟大的父亲。可惜啊，我无缘见到伯父。
约瑟是个好人，他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还是一样爱耶稣，像亲生的一样。
你应该知道，政府的人今天要处死耶稣，也许晚一点吧。那好，我带你去耶稣埋葬的地方。
约翰，你真的很体谅，不过我想现在就去刑场，我不想他孤孤单单的离开。来吧，约翰，我们一起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见过玛利亚这么坚强和勇敢，她拉着我的手臂跟在耶稣后面。耶稣背着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沿途受到人们的讥讽和辱骂，好不容易才到达城外垃圾堆积的地方，就是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被鞭打至满身伤痕，身体非常的虚弱，血一滴一滴地流着，中途实在撑不住了，整个人扑倒在地上，其他人帮他拿着沉重的十字架。罪犯被钉十字架是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他们用钉穿过耶稣的手掌，然后把他钉上十字架，再用钉固定他的双脚，之后就把钉着耶稣的十字架竖立起来，再插进预先预备好的洞里。接下来就把耶稣丢在荒山野岭，让他流干血致死。耶稣旁边的两个罪犯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 玛利亚，你真的想留在这里吗？就算你没有来，我想耶稣也会明白你不想亲眼看着他受苦的。
约翰，谢谢你的关心，怪不得耶稣一直那么疼你，正因为你很细心。不过我现在不能离开，我一定要对儿子表达最后的爱意。
母亲。
是的，耶稣，什么事？
现在约翰就是你的儿子。约翰啊。
是主，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
现在开始，玛利亚是你的母亲，请替我好好的照顾她。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久，正午的太阳被黑云遮盖，天地都变黑了。之后我听见耶稣的声音：
父神，请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成了。
一场猛烈的地震震动整个地区，群众因极度的恐惧而大声尖叫，也有许多人晕倒了，连平时最威风凛凛的罗马士兵也害怕地缩到一旁一声不响。我相信是神亲自震动大地，使大地变为黑暗，目的是告诉我们，神唯一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了。
约翰，我想问一下，
古尔斯，什么事？
你曾经说，耶稣说过他有能力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会复活。我一直反复思想你的话，我知道耶稣有能力胜过死亡，因为我见过他，他使死人复活。约翰呢？我想耶稣他的身体现在已经不在坟墓里了。
你说的对，前两天耶稣在晚餐上不是说了吗？他说你们只会伤心一会儿，很快我就又回来再见你们的面。
故事中的故事，这一集问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肉身母亲玛利亚托付给哪个门徒？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肉身母亲玛利亚托付给哪个门徒？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肉身母亲玛利亚托付给哪个门徒？答案是什么呢？ 欢迎您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答对十题以上就有惊喜送给你。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定痕在生命中，叫我无法忘记，无法忘记你，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发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主耶稣因你而欢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想一想呢？
哎，就是你做了啥事儿可以让主耶稣欢喜的事儿哈？
对啊，当然呢，你讨主欢喜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够让主耶稣欢喜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呐、最后一部分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终于要结果子了。
刘芳老师说呢，最近我们都在结果子，很好啊，年底就是要结果子，对不对啊？
收成的时间了。
那对，年初才能够有果子吃。
是是。
好了，在这里我们要问一句话，就是呢，善事 具体是指哪些事呢？
善事哈，是要多做好人扶老奶奶过马路吗？
其实呢，如果呢，我们查考呢保罗书信呢，保罗书信里头呢，通常讲到呢善事的时候呢，它指的是福音事工。那在一切善事上的事，这个事啊，这个字呢，在原文里头，原来它的意思是工作。所以呢，在一切善工作上，
善工上，
对了，善工上，或者是善的美好的工作上，也就是呢，不仅仅是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工作，我们要去做的。那在保罗书信当中呢，保罗常常呢说呢，传福音的事工是工作，
就是你必须去做的。
对，那我们可以参考呢腓立比书的2:30，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3。保罗有的时候呢也会将传福音得到的果实呢称为什么？
果子。
对了，传福音的果效呢称为果子。我们说过嘛，福音的果子啊。
是。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保罗说呢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可能第一方面讲的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的果子。
对，传福音的果子。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能够呢结出福音的果子。这是第一方面的。好了，第二方面呢讲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呢参考其他的译本，例如呢现代中文译本。
就将这个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翻译成为在生活上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
对了，在生活上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啦，包括我们说过的
属灵的果子
啦，包括呢嘴唇的果子啦，包括呢善事啊、奉献啊这些的美好的果子，
更多层面上的。
对，那这是生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呢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保罗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是他为信徒的祷告，为你为我的祷告。那我们就要知道要在哪一些善事结果子呢？原来是在一些生活上结出美好的果子，有见证，还有就是在福音的事工上。对了，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和信徒的祷告呢是双管齐下，既在属灵的悟性上要成长，也要在生活中实际的去操练并且经历，因此呢就能够呢达到最后说的更加充分的认识神了，
多知道神。
对，就像一位圣经学者说过呢，这不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不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往前升高的一个进程，也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写照。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2018将要开始的，你希望结出哪方面美好的果子呢？有没有一些福音的对象呢？希望能带他信主，结出福音的果子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山东的尹姊妹来祷告。那么她已经78了，那么之前摔到过腰部受伤，那么现在走路也比较困难，那么也为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以及女儿都祷告哈。他们都信主，但是呢都比较软弱。
好的，我们现在呢一起同心的来纪念我们的老姊妹。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今天透过故事中的故事耶稣生平广播剧，我们听到了你是如何的走上十字架，你是甘心为我们而舍命，我们的心真的是感动，就像荣阿姨说的，听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你为我们做的，真的要泪奔，不禁要流下感恩的眼泪。
是，
主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对生命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福分，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恩。
是，
求你将这样的一个有福的确据、真实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尹姊妹的心中，好让她在78年老之时，她每一天来到你面前朝见你、敬拜你的时候，她不仅是能够享受与你团契的喜乐，而且他能够因着有永生的福分，他的心 就有盼望。主啊，主，愿你赐给你的女儿坚固的信心，愿你赐福给她有强健的心灵，也并且保守她身体的健康。
嗯，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会朽坏，但是你使银姊妹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嗯，
并且在她软弱的身体上，主要在她那根刺上面，让她经历到你的恩典是够她用的。
是，
主，虽然因为摔伤的缘故，以至于她的腰部疼痛，走路不方便，但是主啊，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你自己的看顾。
是的，
主啊，我们深信若是你愿意，你可以使姊妹腰部的疼痛完全的去除，
是
你是可以使他健步如飞。
嗯，
但是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如何，可是我们深知道你的恩典绝对够用，让你的女儿有这样的信心，让她每一天仰望你依靠你的时候充满力量。
是的，
也让她对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的生命不要灰心。
嗯，
作为一个母亲，主啊，我深信她的祷告你听见，
嗯，
你必定呢会照顾艺人的后代，
是
使她的孩子她的女儿儿媳生命不断的长进，
嗯，
苏醒他们的灵，让他们想到母亲的信仰，他们也愿意更加的渴慕你，
嗯，
更加的追求认识你。
是的，
将他们一家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要下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高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大地不将脚摇动，帮助你的地不打动，帮助你是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帮助你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也受一切饥害。他保护你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棒啊，
就是非常的情绪激昂。
杨弟兄，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文会的金篇，
哇，
黄金诗篇。
嗯，
那特别是在文会呢多年前啊，一个人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呢，
嗯，
啊，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将这篇诗篇呢啊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背诵，
嗯，
心中呢就很得安慰。
我顶风冲冲的来风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那今天呢，我们也听了哈最特别让人泪奔的一集故事哈。
嗯，
那我们也真的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每一天呢，也能够在反思不同的我们的节目内容，或者说是听到故事金句的时候呢，都能够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嗯，如果要重听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呢在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上呢，输入我们节目的代码602，
嗯，
啊，就可以重听我们今天的广播剧，又或者是我们的金句的解释啊。
嗯，
那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呢这个您发现呢输入代码之后呢，诶，为什么还是听到昨天的节目呢？
嗯，
那其实呢早上十点之前我们已经把节目上传了，不过呢可能是跟大家的流量啦，或者是呢其他的因素有关，所以请您呢稍后再试，
嗯，
一定可以听到今天节目的。
哎，是，那么也要提醒哈，明天早上呢7:30我们要准时开通热线来一起背京剧了。
嗯，明天早上7:30啊，约定您。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